නමෝ තස්ස භගවතු අරහතු සම්මා සම්බුද්දස්ස නමෝ තස්ස භගවතු අරහතු සම්මා සම්බුද්දස්ස නමෝ තස්ස භගවතු අරහතු සම්මා සම්බුද්දස්ස 这是因为我在等一个要自杀的人的电话，然后他的电话没有来，我想没关系啊，应该不会急着我讲个法就自杀，所以我就来跟大家聊聊一下。嗯，酷啊酷啊啊！我不懂不认识的，我常常会有不认识的人找上我，跟我讲要自杀啦，或者是要这个那个这个那个，其实都不认识的。嗯，他们问我怎么找到我的微信加进来，然后，嗯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，突然间我就醒觉到，唉，我可以跟你们讲一步紧接一步紧接一步紧，但是如果有一个问题大家没有解决，那所有的经你听了修了，好像也起不了什么作用，所以突然间醒觉到有一样东西。嗯，很重要，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东西。哎，完了过后我还要去准备打开微信，啊，可能他想跟大家讲吃晚餐，晚餐完了过后，所以吃饱我饭应该不会马上想要，应该不会了。我猜想，如果要这个的话，还去吃晚餐吗？所以我想，应该还好啦，还是想活得很没有意思的，哭了14年。我想，哎呦，真的这样子。然后后面最后一句话是求你了，哎呀，求您了，爱很恭敬的，没关系啊，我不知道不认识的，但我猜想是女的啦，猜想是女的啦，从那种是表达的那种女众的表达方式吧，感觉上不知道几岁。我只有一次起过那种想法，不想活了。我坐那个巴士啊，在那个雪山这样子上上下下，要吐又吐不出，哇，整个人，哇，10多个小时。然后因为我一上一下子就让位给人家，我看到一个这样胖的女人，哎呀，就算了啦，算了，没有人敢让，因为那个旅程太辛苦。我不知道，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上那艰苦的路。我就想，哎呀，看像胖的女人，但是没有人让位哦。我说，哎呀，我就让哦。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身份，不是说我班爹你是谁，不是这个，这已经不能考虑身份了。那个时候是生存了，你明白吗？当我们人走在生存生死的关头，生存的关头，你不再去跟人家讲辈分了，对吧？你讲我是班爹，我让给你，不是的。那个时候是这个女人这么胖，知道吧？一个没有一个地方坐。其实我让给他，他也坐不满的，没有没有，不是也不够坐，知道吧？他这么胖，你知道吧？哇，这么胖，那个位置才小小，怎么有？嗯，但是我还是让，哇，那是整车轰动嘞！我让位，他们全车轰动嘞，他们就哇，这个哇哇，对我佩服不得了，因为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旅程多艰苦，所以他们服了我。而且那个 conductor 还跟他讲，他是全程的，他是不是短暂下车的，他是全程的，所以全程他竟然还让位，知道吧？很恐怖、哦、那个时候我想，哎呀，死都没这样辛苦啊，这样活着太苦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想象一个这样苦的旅程，你没想过？所以基本上呢，就是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觉得人类苦到这个样子。那我在想，死应该没有这样苦，坐车坐到那么苦，哇，这一辈子最辛苦的。如果要讲最辛苦的，就是那一次坐车，很奇怪，那车子，哇，那个车子是驾车的还快。其实路面是有雪的，有时有雪烂泥啊，烂泥的，不是那个车，不是那个巴士车，不是走在柏油路上，你知道吧？它是走在泥路上，你知道吗？那泥路上有雪有烂。你不知道那个印度的司机是怎么驾的，我会跟你讲，那个应该是，我觉得呢，如果要讲给我讲，全世界最厉害的司机就是那一个了。这样子的路他可以驾， 而且超级危险的。但是对他来讲就是就就就好像他是 everyday business。嗯。而且还有几个年轻小伙子就在他们也没有坐位置哦，就坐到那个车门门口，然后就在那边还在那边高谈阔论。其他的人全车人都要死了，那三个年轻小伙子还可以高谈阔论，他们可能走惯了啦。你知道吧，只有那三个年轻小伙子跟那个 conductor 跟那个司机我觉得是正常的。全车的人都变成几乎要疯掉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当然坐在有座位的好一点点，那我是有座位的，我让了我的座位，所以那一次，那其他的时候我们不会想死的啊，我跟你讲，只有那一次我在讲，我讲生不如死，但是又下不了，你要挤出去也不能挤啊。后来停车了啊，出来喘一口气。好一点了啊，又回到去那个在山那个山林野野，你基本上呢你要拖坡也没地方拖坡，你知道吧，你要离开那个地方也只有这条路，你知道吧，所以、如果你走路要走回来也没办法走回来、因为很远很远才有一家人，你知道吧，哎呦很恐怖。其实他是要跨过一个，跨过雪山，雪山峰，跨过，然后再到里面去，你知道吧？啊，那个是跨山，跨那个 mountain pass 的这个旅程。我这一辈子经历过最恐怖的车程就是那个旅程。嗯，想经历吗？呵呵，不好搞。如果要的话，找 four-wheel drive 还好一点，自己随时可以叫停的，自己包一辆 four-wheel drive 还好。那坐巴士再也不想再坐了，太恐怖了。好，我们回到来，我们讲正题。今天要讲的课题呢，其实我本来想要讲，就算要讲，我最近也是想讲金巴，但是我这些突然间想到，听再多的经典，如果有这个课题大家没有掌握，这个东西没有掌握呢，就是好像学佛学了好像没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 Vedana， 感受。如果感受我们没有搞定它，没有了解它，没有驾驭它，没有超越它，没有把握它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好像什么经好像都不管用，什么如理作意都用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感受排山倒下来的时候，真的我敢讲，那个等着要打电话给我，等着他跟我讲想要自杀的那个，肯定的。等一下我跟他打电话，我讲电话我就知道的，一定就是这个感受这回事的。什么东西让你难受，就是要教他怎么克服感受。能克服感受就不用自杀，不能克服感受就不想活了。嗯，当然感受两种，一种是肉体的感受，一种是心的感受。大多数要自杀的人呢，精神的因素占最大部分。据我所知啊，如果是我判断啊，20个自杀的人呢，只有一个人是可能是因为生病，病痛得不得了才去自杀的。19个是精神上承受不了去自杀的。根据我的判断。没有真正统计啦。所以那如果是精神的呢，其实是好处理的。如果懂是好处理的。肉体的是没办法，肉体谁帮你处理，就是因为你痛到你压制下去，你那个受痛的能力已经到了你的极限，那我真的是没办法跟你讲怎么帮你的。承受不了可能就会想死的。就像我那个坐在那个车上，当然我不是真的要没有起自杀的念头了，只是当时的想法就是说，哎呦，这样莫苦啊！我讲啊，死都没有这么苦啊！我觉得死还好一点，是这样子想而已啦啊！我没有想要死啊！如果真的要死，你倒不如下车就好了嘛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其实啊，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觉得嘞，就是感受。那你们要怎么克服感受？我从小呢就受过一个还没有。一到佛法之前呢，受到一种很简单的教育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知道吧？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那人家是比了吧，比了过就觉得自己很苦嘛， 就是你真正去想，比我们更苦的人多得很。嗯，我今天刚刚在朋友圈上放一些放生的照片，那些螃蟹被绑住的照片。嗯，你看到那些放生的照片，还没有放之前，那是多苦的一件事情，要绑住钳子住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嗯，当很多人跑来跟我妈讲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的孩子读这么多书，结果跑去出家，哎呦，我真的很同情你哦，什么？同情我妈？你知道我妈怎么回答？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她很高兴，你知道吗？她讲，看来我的孩子至少没有去杀人放火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她很高兴跟我讲，跟我讲，我看啊。哦，他们跟我讲你出家同情我，我就跟他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我说你欠揍，我讲的，我在老骂你欠揍，我讲。我出家是这样光荣这样好的事情，你竟然拿我去跟杀人放火的人比，他还是不可以的咩？我说当然不可以啊，要比要比好的嘛，你比总统 OK， 我说总统做什么，总统有什么用，做他的坏事有些时候守不住戒，我的孩子守清净戒啊，这样子比就对了吧，对啊。他不是去跟我去跟杀人放火的比，我妈咪还没有那个智慧去想到这个东西，他有些时候有简单的智慧，但是他没有想到深层一点的东西。后来说，哦，是哦，是哦，这不可以，要比要比好的，这是好的事吧？嗯，但是这一种哲学给他度过很多艰苦的日子啊，日苦在艰苦的时候，他就想，你看啦、啊，你看、啊、很多人事后病人就会埋怨了嘛，啊、哦，我叫病人啊。他老人家是事后病人的时候，他不会辛苦的哦。他身体的肉体辛苦，他心里面没有什么辛苦的。他只要睡个觉、充电，他就可以去照顾了。因为他告诉他这样想，他想，你看啊，我照顾他，我辛苦；他被我照顾，他其实是更辛苦，对吧？啊，你去问慧英辛苦还是佳慧辛苦，对吧？你们辛苦还是夏丽他妈的爸比较辛苦？你们只洗了吧？洗粪便啊，什么苦啊，身体劳累而已吧。他那个被你伺候的人可辛苦了。哎，这叫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所以你这样子转一转，心转一转，哎，我也没怎么苦，他更苦，对吧？所以很，所以心念转，这种叫做最简单的，市井小民，只要会用，基本上不用很高深的佛法，心里的感受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换位思考，换一下。是不是啊？比一下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你再想想，哎呀，有人比我更苦，啊，你好一点，嗯、啊，是不是？当然，这不是我们佛门的方法，也不是究竟的方法，但是世间的人这样的方法都可以让他好过一点，让他感受好过一点，明白吗？你有手有脚，是不是？脑筋还清醒，那些白痴。他要帮自己也帮不了，谁要帮他也帮不了。Retarded, mentally retarded, 对吧？那个苦啊，什么？是不是？那么残缺的人很苦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能走，能爬山，能什么？有什么这样苦？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苦在心，苦在比较，所以你就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嗯，还有第二个，我要讲世间的，我要从最底层讲起。因为讲高层次，你说师父，你们境界高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就这样子。我要讲的是，很多人没有学佛法的人，都可以过得蛮好的，经过很多艰苦的日子。第二种 case， 正直人物。啊，我们不要每天瞧不起政治人物，说他们这些人呢，什么奸诈啊、假话啊，是啊，你要讲美德，不要去谈政治人物。哦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对我来讲，如果我选政治人或者是投票的话呢，现在是和尚，我们不去投票了。如果投票的时候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投的？我从来不敢幻想有一个政治人物是很清白、很优秀、很可靠来让投他的。我是投那个最没有杀伤力的那个，最不会伤害我们的那一个。我告诉你，我从来不去相信这些政治人物。这一辈子看多了，你怎么去相信他的美德？我从来不相信政治人物什么美德。嗯，我不会去信任他们。嗯，但是呢，啊，他只要没那么坏，啊，那个就可以选，选那个比较不坏的那一个。嗯， 比较需要我们的那个，比较不需要我们的那个，你求他求不到啊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呢，我是想啊，谁会比较需要到我的？我申请这个土地转宗教地啊，就比较他需要到我，我去求他就容易；他不需要到我，我去求他都不甩你，对吧？要选那个需要我们的啊，就不要太强的那个，太强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你了，你知道吧？他不在乎你那一票。当他弱的时候呢，啊，那个时候他需要你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去求他，哎，多弄了，他多啊，也多弄了，就帮你了。嗯，啊，要解释一下啊，多弄啦，马来话，哎，帮帮忙，拉豆啊，他们叫拉豆的，他们这些都是有咸味的，知道吧？嗯，马来西亚有一种咸味叫公公啊，拉豆啊啊，他的咸头叫公公，怪，要每个人叫他公公，哎呦，嗯、啊，满足感，满足那种啊，老大年纪轻轻就叫拉豆了。所以啊，没关系啊，这是马来西亚特色啊，马来西亚特色。好，累是不累？因为马来西亚很多笑话的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快乐的天地，这是一个快乐的国度。嗯、啊，你真正要笑的话，很多东西好笑的，题目都好笑。没有啦，还是开心一下啦哦。嗯，你每天去苦也没有用，你苦也改变不了这个国家。就是你不是拿他们去开玩笑咯，欢喜一下咯，这样。像我的朋友就是这样，我那一般朋友呢，我们那中学的那个群里面就是这样的，天天就是拿这些，他日子难过，又想到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不再带着希望的时候，那就苦中作乐咯。我天天看着我那些同学在苦中作乐，都是拿这些政治人物苦中作乐，因为他们已经绝望了，真的。嗯，绝望了。无论如何，好，回到来，其实感受政治人物呢，有一点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他们是世界上第二长命的职业，最长命的职业就是我们宗教师，平均寿命最高的是宗教师，因为善良有美德，以事无争，有法有信仰。第一，第二长命的职业就是政治，很奇怪。因为能搞政治的人，他们心就是强大，就是强大啊！但是我们的强大是以无我为基础，他们的强大是以我为基础的，不认输，不愿意败，败了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所以政治人物真的，他们都很长命的，这个长命不是来自他的奸诈。他的长命来自他那种意志力、决心，还有一种简单的智慧。很多人不能接受，为什么像我们的安华跟马哈蒂这个仇敌又可以做朋友，合作在一起，一起去竞选？我说这个就是政治智慧了，政治智慧了。过去他关你进监牢，那已经关了，你能怎么样？现在他能够把你从监牢里面拉出来给你宽恕你，他有办法，只有他能做到，别人做不到，那你怎么办？还是要靠他。你意气用事，你只有继续毁掉你的一生啊！就是虽然他是你的敌人，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互相依靠，这是政治智慧。你可以讲没有原则，你可以讲他没有原则，这不是原则。政治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 the art of possibility。可能性的艺术，不可能的东西不考虑，只考虑可能。那只要是可能的事情呢，他们什么手段都用得出。胯下转过去也可以的。所以从一方面来讲，你可以讲他没有原则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呢，你也可以讲他很现实。因为你为一个 cry over spilled milk 已经倒在地上的牛奶，你哭，这是很不明智的。你没有看到政治人物浪费时间做这个，高明的政治人物都不会这样，倒了马上想我现在能做什么，马上就是这个的。所有杰出的政治人物一定是有这个特点，不然他就不可能是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。 只考虑现在相关不相关。所以朋友可以变成敌人，敌人可以变成朋友。所以英文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谚语叫做 Politics makes strange bedfellows， 知道吧？政治让创造奇怪的枕边人啊，知道吧？什么样的怪都可以睡在他的床上了，只要利害关系符合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最不可能的人都可以结合结盟啊！这我不是我们要学的啦，哦，我们不要，我不是叫你们学这些哦，啊，我只是不是叫你们去学政治人物，我们是要做宗教师，这我们比他们更长命，不要担心。啊，我们要的是这个不浪费时间在不可能的事情上，这个智慧我们要学，把注意力放在可能的事上。没有忧愁，嗯，你知道吧？没有，嗯，真的没有时间忧愁，这个要学，一定要学起来。好，这个他是怎么样的？他怎么克服他的感受？就是把注意力，其实是一种如理作意，把注意力放在对他有利益的事，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没有利益的事，把注意力放在相关的事，已经过了的。损失了就损失了，已经不相关了，嗯，不相关的就不要再想它。你看我们修行人很多时候是不是，特别是女众，花一大堆时间在不相关的事情上想个没完，苦。这点呢，因为我跟你们讲无常苦，我你肯定会反弹的，师父我做不到，这境界太高，你们一定反弹的。我讲的是市井小民只要学就学得到的事，世间的人没有什么美德，都做得到的事，都可以让自己减少很多苦。那有美德的人，守佛陀的戒的人，竟然做不到，那不是很差吧？我们是做得到的，这个东西不需要很高超的境界，你只要自爱就可以了。自爱的心是什么？这个对我有损害的，不要考虑他。人家骂我，侮辱我，为什么我要为他的语言的痛苦呢？不要。他要我苦，为什么我就苦给他看？太笨了吧，对吧？为什么要做你的敌人高兴的事？为什么不做你的朋友、你的亲人、爱护你的人所高兴的事？是不是你为了人家的 behavior、人家的行为而感到痛苦？其实你就是在做你的敌人喜欢做的、喜欢看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。不要这么傻，你要我苦，我就偏偏不苦。嗯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 common sense， 这个不需要很高超的佛法的智慧，这个只需要有一种务实思想，自爱就做得到，每一个人都做得到。好，但是我们要做到比政治人物更好，因为他们在这个做到的时候呢，他们其实是以那个我来做到的，到了某一个阶段，他的我经受不起的时候，他就崩溃了。你看那些像希特勒啊这些啊，那个战争的魔王啊之类，是不是啊？他是可以的，死多少人还不在乎，死多少军队不在乎，还是不动摇的，心不慌的啊。因为对他来讲，这些跟我没关系啊，死是他们去死啊，就是我要达到我的政治目的，我不管多少人死，我要达到我的政治目的，所以他不会因为死了几百、几十万的军队而伤心、而紧张的。哦，可以行这么狠的，他也不焦虑的啊。但是等到死亡来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呢，他就慌了。嗯，所以这些他们看起来好像很有力量，但是那个力量只是还没有露底。但到有一天遇到他真正的他的，因为他是带着某种执着来不痛苦的，因为他执着，他要他的成就，所以他就把那些让他痛苦的东西放掉。明白吗？是这样子，他是我，他是巩固他的我，所以等到有一天他遇到某一种经不起的考验的时候呢，他整个人就崩溃了啊！他的恶业那时候就全然爆发了。所以这是政治人物，所以他们的力量只是在某一个阶段能够起作用，只要他继续巩固他的我，只要他不是真心的为人民或者没有累积一些功德，那他如果他的恶业成熟的时候，他是经不起的。 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呢，他做一些坏，但是他会做很多好的啊，所以整体来讲还是有好的啦，也有的。他们可以有狡猾奸诈，但是呢，有一些政治人物他奸诈过后，他还会想起我还是要做一些东西给人民，人民以后才会选我啊。就在自私的基础上，他会有那个智慧，知道他需要做一些好东西。所以这种政治人物还算是可以的啊，因为对吧？嗯，虽然他可以不择手段，但是不择手段过后呢，他还会想要做一些好的东西给大家。啊，这个还是比较聪明一点点的，这种还是比较可以，所以我们选就选这些人。嗯，但是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？无我啊，无我呢，它是没有副作用的了。无我呢，你就是遇到这种情形，你带着一个无我的心，然后呢，但是你就想啊，怎样把东西变得更好，然后你不只是慈悲自己，也慈悲别人，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怎样让大家整体更好？所以在这样基础上呢，啊，那是我们要的。嗯，我只是以政治人物为起点来说，因为免得你们大家会说，哇，这个要很高超的修行境界，很高超的观禅境界才能够做得到，才能够活得快乐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那些没有什么高超境界的人，他也可以在他的恶意还没有大爆发以前，他当时还可以活得蛮好的。那你们也没有什么恶业到爆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能活得好一点呢？所以这个要活得好一点，所以这是一点。好，那么回到来呢，再更进一步，我们要处理感受呢。其实为什么感受会被，我们要明白感受会是怎样的情况下把我们套死的。其实是当你去抓取它的时候，当你给它很大很大的分量，觉得它很重要的时候，当你把感受当成是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感受就排山倒海而来。当你的作意都在感受，对啊，刚刚我才回答了一个学生的问题，他的问题我一听他报告的时候，我就哎呀，他已经整个人掉进感受里面去了啊。所以到感受掉进感受的时候，他已经沉醉感受，这个感受就是我就感受的时候，还那个美好的修行觉受让他已经不能专注在耶稣，结果还又苦恼了，我专注不了耶稣。其实是你沉溺在你的感受里面啊。其实感受好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要感受好，你在好的感受里面继续专注就可以了吧。但是那个注意力已经，那个感受太强了，好的感受太强了，那个心情沉醉在感受里已经不抓目标了。这种情形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第一次听到。当然其他时候也有啦，别人也有，但是这个是最强的一个个案。因为那个好受让你沉溺在里头，哇，很好很好很好，但是就是抓不住目标。啊，抓不住目标。所以是这样。所以这也是一种，因为你抓取那个感受，你走不出来。人你趁着感受的奴隶，感受好是没有错。好的感受是好的，但是你成了感受的奴隶，那就不好了。那怎么办？跳出来咯。不容易。不容易。特别是女性。讲句老实话。其实感受是你们的优势。如果你们感受强的人，如果你懂得善用感受，健康的感受，成为感受的主人，其实是很容易入禅的。因为感受是很强的一种力量，能够让你的心贴在那个目标上的，特别是喜悦啊乐受，它就贴在目标上很舒服，贴久了定力就来了嘛。定力就是长时间在目标上安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有很好的感受就贴了吧。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是女众，她只要她不感受不泛滥的时候，一下子就修上去了，反而男性呢修得半死。因为男性不懂得用感受啊，男性看着他，这样感受不丰富，可能从小到大就被压制了，男子汉流眼不流泪啊，所以压制了，泪往胃里流，所以男众最多胃痛，对吧？胃压制，所以感受不给他放出来。感受是好，只是不要泛滥。你要成为感受的主人，其实感受很好用的，感受很好用的。 它让你什么东西你不能专注，你只要能够把握你的感受，它就可以专注了。就像以前我不喜欢读历史，我就背这些东西，我喜欢读中国历史，所以然后我们就背得很厌烦。那意思说当然有背一些别的东西也有了，拉拉杂杂了，厌烦。所以那时候要，可是历史是必然要考的那一科。那我们考 Form 3 SRP 的时候，中三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全国考试，就一定要考到历史。那历史不是选择一定要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？如果我不喜欢它，我基本上是没办法背的，也没办法读的。结果你知道怎么想？我说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，我可以练习我的记忆力。因为反正你知道吗，反正我喜欢数学科学，但是这个没有选择。既然没有选择，那要做的非做不可的事，那就用最好的心来做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我喜欢哦，但是非做不可，那你就想想办法去培养感情嘛，对吧？培养感情嘛。那古时候的人呢、啊、培养感情都没有这样多离婚。现在的人自然的恋爱还一直离婚，是不是？因为挑剔了，你知道吧？以前的人，父母安排到你是谁就谁，结果只能怎么？只能慢慢培养感情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培养感情是可以的，你得喜欢他，告诉自己这个呢，这个是让我增强记忆力，而且呢，考得好的话啊，又怎么怎么怎么，而且是很容易的吧？这背的这种答案很容易，不是像其他东西还要理解，要什么？这个东西是死背的。你背多少有多少，这么简单的，这个 AA 是一定可以拿到的。结果历史课我竟然还是拿全班最高分，全国考试还拿 A1， 我出来成绩出来我都傻掉去，我最不喜欢的科目我还可以拿到最高分最好啊，其实是转型，因为我想就是这么一次而已嘛，过了这个我以后考得好好的，我以后有选择权，我就不用再读你这个历史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其实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心一转，诶，其实也没那么难，是你讨厌他，讨厌他，你就告诉自己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你转一个心，其实也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一种转心啊，让自己的心喜欢他，是可以的。我们人是有这种能力的，这种是一种安徒生把它叫做天才的能力，天才之妙就在于。能够把一切不好的感受的不好的经历都化为美丽的感受，不好的经历你不喜欢的，但是那怎么办？你非做不可，非走不可这条路，把它转成美丽的感受。有这种能力的人就是天才，安徒生讲的，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天才啊，他一直不得志的，走到哪里人家就不喜欢他，看他像小丑一样不喜欢他的，结果。他怎么安慰自己？安徒生怎么安慰自己？写一个丑小鸭的故事安慰自己。他形容自己是丑小鸭，天鹅在鸭子之中，鸭子不认得这个天鹅美，因为它不一样，大家就讲这个好丑。结果有一天他发现他是天鹅的时候，他就飞上青天了。后来真的是啊，他成了这历史上最著名的童话著作家。那个时候在他之前好像没有什么童话故事，从他开始写一大堆给小朋友看，但是那个小朋友的故事是成人都是得到的教育的啊。他的故事里面呢有很多的那个启发性的东西，比如说国王的新衣啊之类的，是不是啊？成人都有得到的教育，安徒生，但是他讲这个是能够天才之妙，就可以把艰苦的这个经历转成美丽的感受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这句话是写在小美人鱼的故事，应该是在那个故事里面，小美人鱼的故事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啊，这个是学得到的，感受是可以转的，是可以培养的。一旦你懂得培养感受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可以远离这种理性跟情理分裂的那种人格。大多数人都有一点情理分裂的人格的，大多数人 什么叫做情理分裂？你的感情，你想要的是理由，你知道这个是好的，但是你的情感，你的欲望控制不住，你要做一个不好的。嗯，明白吧？啊，这个叫情理分裂，感情跟理性呢是不结合的。那么能够调自己的感受的人呢，他就可以调到自己情理相符。啊，我小小就开始学调了，啊，也是我妈教的。她说：“孩子，你吃苦瓜要吃苦瓜，我苦瓜很苦，我不要吃。小孩子怎么喜欢甜的东西，那喜欢苦的东西？”哎呀，孩子，那个清凉三毒啊！啊，他讲你吃这个苦瓜，你看它清啊，以后你长大的时候没有这样的，不，没有这样的病，不是。那我们年小男孩爱美嘛，对吧？是不是小男孩、小女孩都爱美的？嗯，他就想，哦，是啊，啊、哦，要叫啊，这个脸上抹冰不可以啊，这样你就是哇、哦，清凉三毒，苦瓜吃下也喜欢吃，也没难吃，苦瓜也是一个蛮好吃的东西。苦也是一种滋味。那我们吃饭呢，那个吃那个碗呢，啊，吃的有一粒一粒的饭不干净，啊，妈妈就跟我们讲，你看啦、啊，你这吃不干净，嗯，吃不干净，麻烦一粒一粒要在脚尖。我们呢，他讲，哎呀，你吃不干净啊，以后你的老婆啊会磨冰。哇，又，我年纪小小就哦，以后我老婆要漂亮点，我不要我老婆磨冰。这吃干净呢，哎，这老人家们搞一大堆东西骗小孩的。后来我们长大的时候在笑，是吧？那小时候就是很奇怪啊，就宁可信其有，你知道吧？是吧？虽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，我吃饭怎么跟我老婆脸上有关系？是，但是你就会想了啊、哦，然后就会啊，然后就转了，变成艰难的事也变成容易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因为呢变成容易。嗯，还有一次我母亲调我，我一年级的时候刚上学，因为我幼儿园只读一个月，每个人是读一年的幼儿园，我读一个月，当然就很多字不会写，你知道吧，只会写很 basic 的人啊、刀啊、天啊会写，但是一上学，你知道我们老师给我们写什么字？繁体字，学校的学。哦，繁体字学校，你知道哦，很多的，不是简体字的，繁体字的，这样子打叉打叉，这样，哦，一个纸，然后要在那个大方格里面写出完成。那你这个我们很少写字的，那个手又抓，要写的像细，那写不住，要写出格不可以，写出格要擦掉重写。我写到哭，你知道吧？我跟我妈说，我不要读书了，读书这样辛苦。给我去割树胶啊，搬树桶啊，那我宁愿做着出工。啊，我母亲这时发施展她的母爱的力量和智慧。她说，孩子，你那天有没有去爬那个三宝山？哎，有啊。爬的时候辛苦吗？那是三宝山，是很多杂草，现在很干净，杂草。那在杂草中挤着过，一个小朋友矮矮，这样挤着过。爬了山顶。哦、辛苦吗？半路很辛苦，上他上去好不好？上面是平坦的，啊，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可以看得很远。其实也没多远，现在看起来三宝山根本都不高，但是我们小孩子的时候，哇，觉得很高啊，爬，而且那个是从最陡峭的地方，没有路这样子爬上去，其实是很艰苦的，蛮艰苦。他讲，哎呀，就是这样咯，读书就是这样咯。你现在读的时候辛苦，但是以后你看啊，你在办公室冷气房里面拿一支笔签签名，钱就来，是不是？不然的话，你看做那些晒太阳，你看那些嗯，是不是？你看那倒大便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那个时候还有人倒大便的，我们那时候还有人力挑倒大便的，啊，倒大便，所以以后有人倒大便又臭，又给人家看不起，啊，这样，后来还是这样，后来 OK， 我也就度过那个难关，后来就可以写了。然后再过一阵子就拿第一名了。嗯，是。嗯，就很快就拿第一名了。但是呢就是嗯，那个他调叫我们当时的我学到的东西是什么，你看到现在的苦你就想得很辛苦，但是你想到那个结果，我这个苦想用享有那个结果的时候，我这苦就没什么了。 啊，其实是如理作意，转移注意力，把注意力放在好的一面，不要放在苦的一面。啊，你想想想就好了。所以苦也变成好像是乐的，明白吗？啊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转心，其实是调我们的心念的方式来转我们的感受，把一个苦受转成好受。啊，像我们吃苦药的时候是有那个龙眼干，两角尖的龙眼干 OK 摆在那边，好，孩子你自己决定，你自己判断，你要先吃甜的吃了等一下会更苦，还是你要先喝苦的才吃甜的，还是来掺在一起吃，你自己决定，就是这么多，没有再多了，就是这么多那个龙眼干。哦，还给我们自己学会判断啊，当然是想试试看咯，就想当然我们啊，我妈是后来也间接的影响辛苦后甜啊，我从小就灌输辛苦后甜的结果，所以那个苦想到后面是甜的，那个苦就比较可以忍受。所以呢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，孩子在别的孩子之前去玩了过后才来读书。我从小的训练就是先把功课做完，一回到来功课全部赶完，他做完了才放心的尽情的去玩，放风筝啊，打嘎兴啊，什么都可以。啊，我们以前的经，我们的玩乐都是很健康的，自己做那个枪，瓦杰利这样子，砰砰砰，塑胶袋。啊，现在的孩子不懂这种东西的，现在都是垫在那电脑，眼睛大大个，眼睛大大个，啊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电子游戏的孩子，电子时代，我们以前不是，我们是放风筝，打嘎兴，啊，风筝还放那个玻璃线的。啊，放那个牛皮胶弄了，然后那个玻璃打碎，中中中中中，那特别是喜欢这种玻璃，中中的碎碎，然后这样子弄在做那个玻璃线，然后玻璃线，然后就可以跟人家的这个村跟另一个村的那个风筝撒在一起，啊，玻璃线可以把它的撒断，啊，撒了然后去抢风筝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玩的是玩的很精彩的东西，很健康又运动的。那就是这个是一种你的转念。转念。好。好。那接下来我们佛教的禅法。我们的佛教禅法有一些东西呢是可以让我们欢喜的。爱心、慈心。如果你真的心里充满爱，对别人有着真正的慈爱的时候呢，你是源源不绝的快乐。所以你做了慈心，你再去修这个的时候，可以带过来，带他那个 momentum， 就是那个喜悦、慈爱的力量带到我们专注呼吸。先做慈爱，然后再专注呼吸。诶，等下那个快乐先维持一阵子。那当然还有一种是跟大自然了，喜欢大自然的人，像喜欢看星空啊什么啊，那种清净的快乐，然后你再专注也是可以，也是有那个乐受，也是容易生气。这是一种，但这个还不够力。你有些时候目标就是苦的，有些时候生命就是艰苦，对象就是苦的，对象就是丑的，就是不好的人，你周围的人就是可能就是没有给你几个好受。这时呢，我们佛陀教我们悲心的力量。你悲心如果真的起，就是想着他苦，他无明，他怎么样？如果你真的让起的时候，你自己是充电的。自己会升起乐受的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都是有喜有乐，三禅是只有乐没有喜。所以这个是面对真相、丑陋的真相升起快乐的方法。还有一种是不净观，不净观它本身是丑陋的，但是只要你能够升起那个不净厌离，你的心厌离到你的心很专注的厌离的时候，那个专注本身会带给你喜悦。不净观可以到初禅，初禅是有寻思喜乐一心性，很奇怪哦，对着尸体怎么会有快乐喜乐？是不是脑筋发热？不是的，这是智慧啊。因为佛陀的教法就是要训练到我们好的目，不只是能够面对好的目标，能够升起乐受和强的感受，或者强的心的状态。我们要面对丑陋的目标、艰难的目标，我们都能够升起很正面的法的力量，那个才高明。佛陀的观禅，整个观禅就是让我们面对不圆满的真相，从中升起清净的心、智慧和快乐和气觉知。 一定要这样子训练。如果我们生命里面只有遇到美丽的目标才能够快乐，除非你在天界，但即使是在天界临死的时候啊，但是他的死亡很快啦，啪一下子冒下汗啊，怎么讲，一下子没有了啦，很短暂，但是也是苦的，也是苦的，只是一下子，大多数时候他一辈子都是好的，只有面对死的时候那短暂的一下子不好，这样。除非你是天人，一直在消你的福报，享用你的功德的成熟，不然的话你在人间你怎么办？人间我们之所以来到人间，就是有苦有乐，我们的业就是参差不齐，就是有苦有乐的，三业二业一起都要承受的，交替承受着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如果你总是要等到外面的东西顺你，顺到你天天快乐，那你就发白日梦去吧。没有，我们的业没有这么圆满，这么圆满就不在人间了。既然在人间，你要学会人间的活得好的方法。所以一定要学会让自己学会面对不如意的目标，然后让自己在面对不如意的目标升起明亮的心，这种训练是我们每一个佛弟子一定要给自己的，不要逃避，越早学到越好，越早掌握这一门功夫越好。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？忍的智慧啊，拿几遍黄金，拿几遍黄金，你看我忍，我消业，哇，我又可以累积忍辱波罗蜜。现在的人已经越来越不讲忍了，你看现在多少人在讲忍，其实忍是非常重要的，拉几遍黄金，能忍才能够完成大事的。所以开始忍的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，这个是忍，哇，压着我，压抑我，不要忍。所以现在人叫人家不要忍，你知道吧，最好就是放纵自己，知道吧。这是从哪里开始的？从听说是从日本开始的，他们那些员工憋住不起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很讨厌他的上司，他就做一些上司的那些塑像摆在那边，放弹簧的，你可以保住，可以给你去揍，你恨你的上司的时候没关系，上司给你做一个假象给你去揍，揍了啊，满足了，我揍了我的上司，他一起乖乖去做工，因为现在人已经不学忍了，只学这个发泄。因为他们觉得憋着很痛苦，其实我们佛教讲忍，即是叫你憋，我们的忍是智慧的忍，消化的忍，所以没有憋的，忍得很有功德，忍得很有力量，真的。其实如果我们的敌人逼我们忍他的时候呢，其实呢他在造恶，我们每忍他一次，他在降，我正在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是这样，当然我们也不要讲很高兴人家降我们上了，就是我们不是这个目的，我只是跟你讲了个真相。所以忍其实是很珍贵的东西，但现在的人都不讲，因为忍的因果比较慢见效，发泄的因果其实那也不是什么因果，但是人们只看到我发泄了，我现在心里就爽了。忍的好处比较慢看到，所以现在的人都是短视，所以看不到忍的价值。其实忍是很有价值的，要有智慧的人不要憋的，就是这个是好的，还能够让我消消业，又能够感觉上我又清掉了，然后我又可以培养这么殊胜的美德，多好。所以呢能够忍，你们看到佛陀怎么忍的，佛陀是越忍越亮的，当人家来侮辱他的时候呢，越侮辱佛陀越亮，越侮辱越亮。然后呢他就讲，突然间他那个侮辱佛陀人不得了了，佛陀啊，为什么你这个人很奇怪，我越骂你你越亮，越骂越亮。当然佛陀后来就讲那个食物啊送出来的那个故事啊，如果你在你的家里有客人来，你给他吃，他不吃的时候你走吧，我收回来，一样啊，就是你骂我，我就让你收回去了。我没有接受啊。是这样。 还有那佛陀也讲了一个故事，有一种天神叫做食嗔天神，他的食物是嗔恨心，别人的嗔恨啊，所以呢他可以坐在一个王位上，什么呢，那人家骂他，你一骂他越亮，你一骂他越亮，你骂一那天神他一骂他越亮，食嗔天神。那你们想不想做食嗔，让人家对你的嗔恨丢给你的那些垃圾给你更补，好不好？诶，那当然是好啊，垃圾能变黄金，人家丢给我的东西，吐给我的口水是补我的啊，那人家就再也难不倒你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把它转化成对我有补，那就好了啊。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，就是忍的智慧。你知道你垃圾变黄金，你现在啊忍，我其实是更饱满，我有菠萝蜜。你的注意力在于你自己因为忍而得到的那个利益，其实你就更亮了，更亮了，你心就更亮了，更高兴了。人家一骂你，你也高兴，真的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！当然了，人家骂你不要露出你的高兴，高兴在心里就好。因为你刺激他的话，他揍到你一下，那是没有智慧啊。不要啊，人家骂我们呢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要从他的角度来想，他其实是要看到你苦一点，所以你就沉沉一下就好，这样对他起悲心。你不要嬉皮笑脸的，人家看来受不了。人家骂你就沉沉这样就好，这样沉重，不要双重这样啊，他觉得是他觉得啊，甚至至少他会想象你是不是被骂得难受了，就给他想，他觉得我难受那就好了，杀度。免得你受到刺激，因为人家骂我们的人呢，他是希望看到我们苦的，他看到你更不苦，那就不行，他更生气，所以不要，不要冒犯人家，这是我学到的一个道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有很多方法能够转我们的感受。通常呢，我给我的训练是什么？任何一个处境，如果我觉得我不能够在那个处境升起好的感受，我不放过那个机会的，我一定要留在来留下来学习，一直到我掌握了在这种处境里面升起我要升起的心，美好的心，然后我才甘愿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难得，因为这个就是我的极限，我很高兴发现到我生命的极限，因为我们发现到我们的极限，我们才有能力拓展我们的极限，明白吧？你永远逃避你的极限，你的极限永远在那边，你的关卡永远在那边，每一次回到来我又是卡在这边，每一次回到来又是卡在这边，我是想看到我卡在哪里，我就要突破这个卡，告诉自己怎么办，未来生生世世，只要我还没有解脱以前，我总会遇到种种的东西来卡我，刁难我，为难我，那怎么办？我一定要学会这种模式，我是能够升起我要升起的任何一种善心，不管是慈还是悲还是喜还是舍，这样子来训练自己。而且这种东西一旦你成功了一次，你具有满足感，你会更有力量去做第二次，更有力量去做第三次，以后呢这些考验都成了你的快乐的泉源，你就不再逃避考验了，你是享受考验，因为每一次考验都带来胜利的成果，就像一个百战百胜的人，他是喜欢啊，就算他败了几次他还是喜欢上战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那种成功的满足感。让我告诉你，你上在那个 boxing 的那个战斗圈，你可能你的成功可能还是一般一般，但是我们这一个依着佛陀的教法去达到的成功是百分之百，一定会成功，只要你照着佛陀的教育走，一定会成功，没有不成功的。那百分之百的成功率，你为什么你不忍一忍，拼一拼，学习一下，让你克服一次，克服两次，你会越来越有信心，以后你会享受挑战，享受克服，享受发现到你的极限，因为这些都给你机会，都给你力量，给你累积波罗蜜的机会，给你那种，对吧？反而那个时候你要小心你的满足感会不会有我。 那时你要克准备担心的是，可能因为太过享受满足感了，反而有些时候呢，不知不觉另一种我很有美德，我很厉害，我很聪明，这种心有时升起，要小心。但是真的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，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所以一旦你有了这种生命的模式，这时候呢，你的生命的进步是 exponential，exponential 知道吧？二乘二四四四十六，那种叫做 exponential 啊，记住一个英文字啊，exponential exponential 就是倍乘呐，倍乘。好，还有什么方法处理感受？如理作意，你们都知道了啊。换位思考，换一个角度看东西，务实思想。先做一些东西来铺垫，散播慈心，铺垫。勇敢的面对，因为面对而升起好的感受，升起如理作意，如实。然后最后最重要的还是如实之见。如实之见真相，看到真相。我可以跟你讲，通常人家讲他有真相，是没有看清真相，因为看清真相是不可能起烦恼的，明白吗？真正看清真相是力量来的，所以如果说你以为你知道真相，但是你很苦，你心里很难受，那你要问自己，我到底还有哪一些真相没有看透彻？你肯定没有看透真相。看透真相，心是光明的，心是快乐的，心是不可能是苦的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给自己的训练就是这样，如果我生什么苦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现在有哪一个真相我没看到，自己别人什么什么的没看到。所以不要告诉自己看到真相，你看到真相，你只有升起善心，正面的心，积极的心，你只有走向更好的替代，明白吧？你只有从，如果你有什么，你只有走向更好的替代，你不可能走向更差的。你只有变得更好，走向更好，不可能走向更差的。你只有选择更不糟的，你不可能选择更糟的。来吧，这叫做看清真相，如实之见。所以如实之见的力量就不得了了，它能够带来的利益是不可想象的。所以最后呢，走向。那么这个如实之见，它也有它的极限的。因为如果它只是知见生灭法或者知见这些，它是不彻底的。那你要另一个层次的如实之见呢？如实之见究竟法，如实之见圣道圣果，那不退转的成就，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。阿罗汉，你怎么摧毁他的心的感受是不可能的，肉体你可以给他难受，心的感受摧毁不了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我们从最初浅到最深，不管你在哪一个层次，肯定有方法去驾驭或者超越、培育或者转化你的感受，一定有方法的。不要给自己借口，我现在在哪一个层次，我不做不到，我做，你不要有思想的极限。你一告诉自己我做不到，讲这句话的人基本上是永远，只要继续讲这句话，几乎是做，没什么时候做得到的。我告诉你，要把自己的心性转过来，培养出一个新的人格来取代旧的人格，这个要时间，这个我们承认。但是真心是一刹那的事。如果你告诉自己，我要一年后慢慢培养真心，当然真心有很多层次，但是呢，真心就是真心，它必须是马上的。你现在要自爱，要帮助自己，你必须马上起这个念头，不要告诉自己算了啦，我现在不要帮自己，我几年后再帮自己，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这样想，真心。所以我对弟子的要求，这点东西是蛮严格的。你如果你现在师父在给教戒给法的时候，如果你现在不拿出真心，我就反正你不爱自己，我就放掉你了。你有真心，你愿意。当然，接下来我们慢慢引导你，陪伴你成长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我们不陪伴了一个当下不愿意拿出真心的人。真心只有当下，不要告诉我从来不相信有一个叫做明天的真心。要真心就是现在了，明白吧？对自己要真心，对法要真心，对 你周围的人要珍惜。OK, 啊。明天能不能珍惜那是明天的事，今天现在想起现在珍惜。明白吗？就像以前我教禅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弟子，他的禅修包括总是很 consistent 的。八分钟、七分钟、八分钟，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啊，我现在九分钟，然后这么准，我就看不对。我说你没有录入实报告，因为修行不会这样子的，很少很少这样子一条直线的，很少几乎没有的，总是有这样子的。所以后来我讲，你没有如实报告，你不老实。他讲师父，我怕嘞。我怕等一下我有时我打错一下子二十分钟，但是如果讲出来，然后明天我做不到，我有压力，所以我就讲咯，慢慢加咯。其实他的报告已经不是照他自己的经验，已经不符合报告的目的。报告是要让导师了解你的处境，这个就不真心。所以我讲不行，真心是怎样就怎样。今天一下子爆发。OK, 半小时喔、哦、很明亮啊，你包明天第二天明天的事不要管它。你就跟着你的自然，当时是怎样就怎样的报告。不管导师讲你也好责备你也好没关系，就是这样子啊，那个才是真心。修行要这样子，如果你修行压抑着自己不给自己一下子突发，那个时候刚好爆发那种波罗蜜要成熟，你压制着它不给啊，你觉得你要这样子才好，那你其实是阻碍了自己的前进。不要啊，顺其自然，今天有多好就多好，明天多糟就多糟，那尽量而已嘛，每一天活出当时的最好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真心的修行哦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呢就是如果多花一点心思，作为一个修行人一定要学会了解你的感受，肉体的感受也好，精神的感受也好。当然有些时候要感受排山倒海来的时候怎么办，我曾经有一个笨方法，就躺在床上告诉自己现在这个是尸体了，如果是一个尸体它能怎么样，然后就看哦，现在是什么感受，到底是身体还是心，这感受是要怎么样啊？我就看它怎么折磨我咯，好像旁观者像，我就看好这个感受在折磨我，就看它怎么折磨我。诶，后来那个他，你都不需要做什么，你不用压制，他自己会过的。一次过两次过，你就开始有信心，原来感受是会自己过的，你处理也过，不处理他也过。那当然能处理可以快一点过就快点过，如果不处理不了他怎样，他就是赖在那边，那你就看他无常啊，他在显现那个无我给你看啊，因为感受不是我，如果感受是我他就不会产生病恼，你就可以要他这样要他不要那样，因为感受是无我的，所以感受会产生病恼，所以你没办法要他要这样不要那样，你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我们我相经我们一直都在念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真的多真实啊，这我相经，看我的正念，正念是诸行，诸行无我，它也是不是说你要就可以的，它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。哦，如理作意，我的如理作意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呢，你的作意以及在那边懊悔骂自己责备自己，你就看到这个失败或者这个倒霉或者这个不长进的这种表现，它也是一个无我的真相显现给你看。其实你作意它的真相，那个法的真相，其实你反而开启的是智慧，可能你就这样子走出来了。好，今天总结一下，今天要达到的讯息就是感受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么重要的一部分，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抓取的，那我们怎能够对它一无所知，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感受，观察感受，明白它，把握它，掌握它，成为它的主人，不要成为它的奴隶。所以希望大家修行的时候呢，不要放弃这道功课，驾驭感受的功课一定要学起来，不会去找导师，但一定要掌握这道功课，因为人生如果对感受没有把握，没有驾驭的能力呢，那这个人生就废掉了。 你只能随波逐流，只能被那个魔推着你走，真的。好了好了，那家人要自杀了，我要快点去接电话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翻译回向啊。一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河图，一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杰尤河图，妈妈本亚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杰米，得萨贝咩萨芒本亚巴冈拉班图。Sadhu, sadhu, sadhu.